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跟我叶明道一起来查考马太福音。还记得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完了马太福音的导论，其中提到了马太福音里头有主耶稣很重要的五篇的讲章吗？你记得是哪五篇吗？好，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啊。第一篇是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第二篇是第十章的教导门徒，第三篇是第十三章的天国的比喻，第四篇是第十八章的信徒群体的相处，第五篇是二十四到二十五章的末世的讲论。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牢牢地记住主耶稣这五篇著名的讲论哦，因为这对于掌握马太福音的内容重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们首先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弟兄姊妹啊，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不会跳过这个家谱不去看它呢？或者只用一目十行的高速度把它过目一遍呢？这也是值得谅解的啊。家谱里头有那么多的人的名字，而且大部分的名字啊都是很难念的，读起来的的确是比较艰辛一些。不过家谱能够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历史哦。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的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介绍耶稣的家谱，并且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经文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节经文也说明了使万国得福的弥赛亚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神已经将这个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当我们翻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就知道神也应许大卫要建立他的家室，并且说他的子孙将永远坐在宝座上。现在我请弟兄姊妹听我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二节跟你念出来。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从这个应许里头，大卫知道弥赛亚会从他的后代子孙当中出来。在大卫以后，许多先知都认为那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代。这么说来，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那必定证明他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咯。那弟兄姊妹啊，现在犹太人的家谱啊已经失传了，所以犹太人不能证明自己是不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我们要感谢主啊，圣经给我们证明了弥赛亚的身份。马太就指出，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大卫的子孙。也许有弟兄姊妹会问呢、啊，哎，这是不是约瑟的家谱吗？既然耶稣是被童女所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溯到约瑟的家谱呢？那弟兄姊妹啊，你问的很不错，很好的问题。可是我们要留意啊，第一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呢？经文这么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哎，你注意了，这里没有说约瑟是他的父亲，而说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耶稣是由玛利亚生的。如果你熟悉新约的话，大概你会知道路加福音也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不过这两个家谱是不同的。 路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呐，所以作者从耶稣开始一直追溯到亚当，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经由大卫、所罗门一直录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目的就是要强调耶稣是君王的后裔。当你留心来读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中记载了四个女人的名字。那弟兄姊妹，一般来说啊，女人的名字是很少出现在家谱当中的，但是这个家谱却出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分别是第一章第三节的他玛，第一章第五节的喇合和路德，以及第一章第六节的乌利亚的妻子。一章六节的经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名字，只是乌利亚的妻子啊，我们却知道这就是指拔示巴了。这四个女人当中啊，除了路德以外，其他的都不是贞洁的妇女啊。首先我们来看他玛，他玛的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8章。当时犹大的长子尔娶了他玛为妻，但在尔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就死了。按当时的风俗呢，弟弟俄南呢就要娶嫂子他玛作为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的哥哥生孩子留后代。但是俄南知道孩子将来不归自己，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他被神击打了。犹大还有一个小儿子，按习俗也应当要娶他玛为妻的，但是犹大认为他玛是祸水呀，恐怕娶了他之后小儿子又会死掉，所以就找借口说啊，孩子还小啊，暂时的不适合结婚呢，就打发他玛回娘家等小儿子长大以后再成亲了。他玛看出犹大不愿意他的孩子再跟自己结婚了，所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妓女，在犹大经过的路上引诱他，和他行淫，结果他玛成功了，并且怀了双胞胎，就是法勒斯和谢拉。他玛就是因着这个原因，他的名字就出现在大卫王族的家谱上了。在家谱名单上出现的第二个女人是喇合。那弟兄姊妹可能比较熟悉喇合的故事吧，她第一次出现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一到十五节。当时以色列人要进入那应许之地的时候，第一个要攻破的城那就是耶利哥城了。在还没有攻城之前，他们就先派了探子到城里去打探，当城内的人呢就发现有窥探的人来了，就要捉拿他们。有一个叫喇合的妓女把他们藏在自己的房顶上，而且用绳子啊把他们从窗户坠下去逃到城外去了。那时喇合要求探子在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啊要存留他和他家人的性命。后来喇合与撒门结婚，生了波阿斯。喇合并不是以色列人呐，而是耶利哥人，并且是一个妓女，但是神仍然把她放在君王的家谱里面了。喇合的儿子波阿斯又和摩亚的女子路德结婚，路德是耶稣基督家谱当中出现的第三个女子了。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都喜欢路德记这卷书吧，更喜欢路德和波阿斯浪漫真挚的爱情的故事，对不对？哎，但是摩亚是被神咒诅的民族啊，也是以色列的仇敌。神曾经咒诅摩亚人说，他们十代之内都不能进入神的殿， 这代表着摩押人永永远远也不能进入神的殿。不过由于神的恩典，神将摩押人路德也放在家谱里头了，他成了波阿斯的妻子，波阿斯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按照这么计算的话，大卫的祖母那就是摩押人路德咯，曾祖母就是耶利哥人喇合了。那么至于家谱中的第四个女人呢，这是第一章第六节所说的乌利亚的妻子。我们都知道这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拔示巴。大卫和他行淫之后，设计杀害乌利亚，然后就把拔示巴娶了过来。他后来生了所罗门。拔示巴的事是大卫一生当中所犯的最错的一件事了。他后来悔改了，并且写下了诗篇51篇，一方面向神承认自己的过错，另外一方面呢，求神赦免自己的罪，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弟兄姊妹啊，神把这四个妇女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中，使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也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会失败，但是神的恩典与慈爱仍然将我们放在他的计划之中啊。我们的生活可能是一团糟的，或者是彻底失败的，甚至在道德上有污点，但是记住，神仍然能够扭转我们的生命，他从来没有放弃一个失败的人，反而是用他的慈爱接纳我们，用他的双手引导鼓励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7节，作者把家谱分为三个阶段，经文是这样写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你注意了啊，这三个14代同时总结了以色列三大重要的时代，分别是大卫王的统治、以色列人的被掳，以及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另外一方面呢，这种计算家谱的方法反映了马太福音的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作者马太很喜欢数目字，第二个特征就是刻意将资料做系统性的安排归纳。马太选择14个这个数目字，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七的倍数。在以色列人眼中啊，七这个数目字是代表完全的数字的。弟兄姊妹，马太福音这个家谱并没有把所有君王的名字都写下来哦。第一章第8节那儿说的约兰生乌西亚，但我们翻看历史书啊，就知道在约兰和乌西亚之间呢，还隔着亚哈谢、约阿施以及亚玛谢好几代呀。原来生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不单是指着从父亲而生，同时也可以指啊出自很远的祖先的啊。不过这几个王的名字没有被提也是有其他原因的了啊。我们可以注意到啊，亚哈谢、约阿施以及亚玛谢都是亚塔利亚的子孙，亚塔利亚是耶洗别和亚哈的女儿，耶洗别及亚哈是北国犹大的国王和王后，但是他们作恶多端，使北国陷于罪恶之中。亚塔利亚一度杀光了大卫家所有的后裔啊，但是其中有一个后裔却逃走了，以后做了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17章啊，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也是刚才我们研读过的内容了。第一章17节是转换的经节，也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节啊，强调耶稣是由亚伯拉罕和大卫而来的， 而不是由约瑟来的。第一章18节到25节就解释了这件事。那这个段落的主题是耶稣降生，耶稣降生。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她将要怀孕生子的事，反而在第一章18到19节告诉我们呢，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那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以色列人当时的婚姻的风俗啊，这个大可以分义为什么呢？婚约、订婚和结婚三大程序的。当时的婚姻制度是预先安排的，情况就和我们中国以前的风俗是有点相似的。婚约可以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啊就产生了。如果你的父母的朋友有一个跟你差不多年岁的小男孩，他们就可以说，哎，让我们结成亲家吧。于是双方就有了婚约了。就算你当时只是在上幼稚园，你长大以后啊，也要跟那个小男孩结婚咯。女孩到了15、16岁的时候，那就是适婚年龄了。那这是当时的年龄啊。男女双方需要经过1年的订婚期，并且彼此要分开，为结婚做好准备。这个时候别人会把这两个人当作是夫妇来看待的，只是彼此之间呢不准有肉体的接触而已。而这个关系除了离婚之外是不能解除的了。明白了当时这些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已经订了婚。玛利亚怀孕就是发生在他和约瑟订婚的那一年，他们两个人虽然是已经彼此承诺了这个婚约，但是没有肉体的接触啊。可是玛利亚却怀孕了，按照犹太的律法，玛利亚可以因着对约瑟的不忠而被石头打死的，所以约瑟当时，哎呀，不知道怎么样面对玛利亚这件事情了。不过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看见玛利亚因为不忠贞的罪名而被石头给打死，所以准备啊签署一些法律上的文件，暗暗的把玛利亚休了，这就表示他不再是自己的妻子了。在人看来这是最好的一种做法咯，但是神却有他的美意。